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就像贝依姐所发生的事情，中午很突然啊，我们没有人想到说她，我礼拜五才跟她吃中午，然后昨天才跟她打电话，没想到今天就听到她手就被夹到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啊。那这是前天发生的事情，在重庆发生的啊。那我不知道杜弟兄有没有杜叔叔有没有听过这件事啊？就是前天发生一个幼稚园在重庆，那一个39岁的刘姓女子拿菜刀在幼稚园门口行凶，然后斩伤了14位幼童，其中4位重伤，送院，全部都送院救治，正在侦办啊。那有一些小道消息说她可能是因为反社会，觉得政府对她不公等等。那有些很严重的，有些譬如说他有个男童哈，半边的脸颊被削伤了，削掉了啊。那也有一个女童因为颈动脉出血破裂而出现那个失血性的休克。然后这些孩子都是三到四岁，很小很可爱的时候。那我们真的不明白，有很多事情为什么会像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如果是孩子的父母啊，我的孩子一个8岁，一个11岁，我不知道会是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想说，那到底神在哪里？在这些事情当中，当贝依姐手被夹到的时候，神你在哪里？当这个在重庆这14位男女的那些儿童被斩伤的时候，神啊，你在哪里？当这个拿着菜刀的女人哦，39岁的妇人，她愤世嫉俗的时候，神啊，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是让我们难以想象，那甚至我们自己周围也发生很多的事情，然后有许许多人用恶意待我们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好人总是要受苦，坏人总是可以留千年啊？真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我想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了说神是怎么样在一些的事情上给我们更清楚的看见他到底在哪里。那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在约翰福音第11章的前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呢，他迟了2天才去看拉撒路，记得吗？那这是我上次在几个礼拜前的证道。他去看拉撒路，然后他让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这件事情是很大的神迹，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他是迟了2天才去的。而他死而让人死而复活这件事呢，你会发现正如他平常的时候一样，他走到哪里人就会因为他产生分歧。什么样的分歧呢？就是信和不信的分歧。我们看到45节这边说到，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中有很多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怎么样？就信了他。换句话说，有一些不信的怎么样呢？去见了法利赛人，把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所以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看见这个神迹就相信。信什么这边没有写，很可能是信这个神迹，也可能是信耶稣本身。但无论信神迹或者是信耶稣，当然信耶稣好过信神迹，因为神迹也是耶稣所行的啊。可是如果不信的话，信神迹就总比不信好。换句话说，真的认识耶稣是谁是最重要的，神迹其次，但最糟糕的就是还是不信，而且甚至去要害耶稣。有些人就跑去见法利赛人，把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那这些人呢，为什么他们能够去找这些法利赛人呢？因为这些人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出来的，所以他们是可能是马大玛利亚的他们的亲戚朋友们，就是认识他们的人。他们从这个耶路撒冷出来，来安慰马大玛利亚他们，所以看到了这个神迹，本来要安慰的，结果现在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可是他们很不怀好意，他们从耶路撒冷出来，自然认识在耶路撒冷这些以色列人宗教领袖。有人就知道了，这些宗教领袖其实对耶稣是不满的啊。为什么？因为这些宗教领袖嫉妒耶稣的门徒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他们所教导的，譬如说在安息日是不可以治病的，耶稣就在安息日不只是让病了38年的好起来，拉撒路也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有可能是神的事实，因为耶稣把自己看成与神同等。这一切的种种，特别是他们自己内心中的嫉妒，就让他们对耶稣产生了杀意。他们不断的要捉拿耶稣，所以耶稣越靠近耶路撒冷，这些人的影响力就越大，眼线也就越多。所以这些人知道这些事之后啊，就是有人等于是密告啊，有点像是也他们的眼线，就跑去见了法利赛人，把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他们觉得很紧急，因为耶稣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他们怎么样开会说，这些人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让他这样做怎么样，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毁灭我们的圣殿和我们的民族。所以他们其实知道的，他们知道耶稣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连死人都能复活，还有什么是耶稣不能做的呢？所以他们非常的担心。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候，等候那一位要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统治的救世主，在政治上的救世主。所以这些以色列人的领袖很担心，假如众人万众一心信耶稣的时候，就有可能发动革命啊，好像以前赵匡胤黄袍加身一样。虽然历史都是这样记载，不过有历史学家说赵匡胤可能是自己策划这个谋变的啊。但无论如何，赵匡胤是黄袍加身啊，所以今天无论耶稣愿不愿意，当越来越多人信他的时候，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力，而产生革命，而让罗马政府呢就要镇压啊。所以他们担心什么？他们担心人人信他，然后罗马人，因为罗马人镇压的时候就会毁灭他们的圣殿和他们的民族。所以乍看之下呢，他们是好像爱国爱人，爱神爱人，忧国忧民啊，又爱国又爱，你看圣殿嘛哈，那所以他担心圣殿被罗马帝国被毁，也担心民族被灭族。所以我们发现这里有两个糖衣在，美丽的糖衣。第一个糖衣就是美丽的我们的圣殿，他看起来好像很担心圣殿啊。那也就是说，对神而他们对神似乎是非常的敬虔，他们担心圣殿被毁灭，因为圣殿是整个以色列人信仰的中心。如果圣殿被毁，就代表神离弃了以色列人，并且对信仰是毁灭般的打击。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似乎很爱神，他们不想神的圣殿被外邦人，也就是罗马帝国所毁灭，所以看起来他们很爱神啊，会担心圣殿被毁。第二呢，看起来他们很爱人，因为他说我们的民族会被毁灭怎么办啊？那很爱国，很爱人啊。那所以因为罗马帝国对这些以色列人有统治权啊，但宗教的领袖还是这些犹太议会的领袖。所以虽然罗马有政治的权利，但是他们还是担心，好像是担心他们的民族。可是如果我们看原文来说的话，你如果看到这里圣殿其实指的是我们的地方。有一个神学家就去解释这一点，他的意思是说，他们重点不是在圣殿或是民族，他们重点是在什么？我们的圣殿和什么？我们的民族。换句话说，他们担心的不是圣殿，最担心的不是圣殿毁灭，是他们担心神的殿被毁，他们担心人，他们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受欺压或者是被毁灭。但他们更担心的是什么？他们自己。其实他们担心的是他们自己，他们担心原本属于他们的被夺去，我们的圣殿要被毁灭了，我们的嘞？我们能够掌管的，我们来统治的，我们来治理的，我们在这圣殿被尊崇的这样一个地方，既然要被拿走，我们的民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多么尊敬我们啊，我们在他们身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罗马帝国来的时候，首当其冲的一定先找我们算账。所以他们最担心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圣殿和民族，实际上是他们什么？自己。弟兄姐妹，人常常为了掩饰自己心中邪恶的动机，用正义的糖衣来 包装，甚至厉害的呢，连自己都可以骗过去。我曾经见到一个教会的领袖，看起来很爱神，他在以前在国内做的是体力活，而且英文不太好，所以他自己觉得在澳洲社会他不受重视。那我先讲，我在这边没有看清体力活或英文不好的，因为除了某一些工作之外，工作都是神圣的，语言能力也不能代表一个人的价值与否。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不会说谁做什么样的工作 就特别的就是好像我们应该尊重他，然后不会说中文，也不会说英文，也不是重点，尤其是在华语教会啊。那也所以这一位呢，他从国内来了，然后呢他在这里的时候，他自己看觉得可能自己觉得比较觉得是二等公民，或者觉得自己失去价值啊。那在社会当中他找不到这样的价值，可是他在教会可以找到，因为在教会里面他无论他的工作是如何的，他只要够热心，大家就很尊敬他。无论他也不需要会讲英文，他只要很会讲中文就可以了。那所以呢，这种人在教会就特别的热心，热心的人就很容易被选成同工，然后在教会当中他就特别受人尊重，然后他表面上看起来很爱上帝，但实际上呢，他其实是很爱自己，他很希望被别人尊重。最厉害的骗子呢，连自己都能骗过去，所以骗自己以为自己是爱神的，但其实是爱的是权力和地位。那这些人他们喜欢别人高抬自己，然后把教会当成是自己的，事工当成是自己的。什么时候你会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把价值感建立在教会身上的，而不是真正建立在神身上呢？就是当有一天你说你的事工可不可以让其他人来参与的时候，他怎么样打死都不准 不能让人参与，而且把外面争权夺利的行为和恶行带到教会来，用各种的方式来排除异己，而美其名曰为神的国度。所以这种宗教的糖衣呢就很多最近有一个就是前阵子啦，前阵有一个牧师他就是离开教会那我们和他就一起在我家聊天，那聊天的时候他还是在受到伤害当中，我们两个就一起跪下来祷告，你可以感受到他受了蛮大的伤害那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而离开的，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要么传道人走，要么就是那个同工走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这种互相伤害的例子，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都是为了神的国度，但是到最后常常其实是互相的在伤害所以我们都要省察自己的动机，到底我们是真的爱神呢，还是只不过拿爱神做一个美丽的糖衣，让自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然后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今天等一下要来选同工，我们之后这些同工我们都要思考，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良心是不是洁净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为了神来到这里，还是为了其他的。那爱神是一种糖衣，爱人也可以是一种糖衣有一个外遇的男士告诉我说，他外遇后朋友都劝他什么，通常一个男人外遇后，如果你是这个男人的朋友，你会劝他什么？会劝他什么？不要和老婆说。这个男人的朋友劝他说，打死都不要跟你太太说，然后美其名曰什么？这是善意的谎言。为什么？我不要告诉太太免得造成太太的什么伤害所以他包得很美爱人他说我爱这个人我不能让他受到伤害，所以我有了外遇不可以告诉他，免得他受到伤害。其实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就不会去做那些事了，对吗？代表说不是那个时候他才受到伤害的， 而是什么？你在之前有外遇之前，你怎么不想想你已经受到伤害？然后有了外遇，你又不肯坦诚跟他认错，那不是二度伤害？你以为这种伤害就，你以为不说就没事了吗？很多太太都很敏感的，对不对？太太其实比我们先生想的还要敏感，他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多。然后，常常这些蛛丝马迹他就会发现，那这些朋友就会劝了，说打死都不能承认。无论他发现什么，打死都不能承认。然后，于是他就说谎了，就是会说谎。有些外遇的就说谎了。然后呢，看起来是好像为对方好，好像是爱人一种糖衣在那边，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死不承认就等于死不悔改。请你跟你旁边的说，死不承认就等于死不悔改。你知道吗？人跟人的关系是很微妙的，越大的谎言就产生越大的疙瘩，产生关系上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没事，但实际上关系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和影响。你就好像是表面上没事，就说哦我爱你，然后你甚至会对他更好，对，为什么？对不对？因为罪恶感嘛。我在外面拈花惹草，我当然对你有抱着很大的罪恶感，所以我会对你很好。可是。实际上那关系受了很大的影响。对方虽然不说，就算不提也有一些这种情况就是太太们劝太太不要发现蛛丝马迹，不要说。你有没有听过？为什么？为了怕说对方发现了，反而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就劝那些太太的朋友们，就劝太太不要说，不要就算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也不要说。然后就会劝的方法就是，也是一种糖衣劝的方法就是说，哎呀，你爱他吗？你爱他，那你就不能去指责他你要完全包容，是没错，要包容，但是并不代表不要沟通，并不代表不用说所以就产生很大的问题那我们的动机其实是非常的复杂的。圣经说人心诡诈。换句话说，我们里面有很多东西连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我们最大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自己也给骗了，骗自己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但其实我们不是。那我们今天已经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看起来很爱神，因为他怕圣殿被毁，看起来很爱人，因为他怕民族被罗马帝国毁灭，但其实他们里面是基督耶稣，他们里面是怕自己的权力不保怕被罗马帝国打到他们头上去。好了，那怎么办？人心很诡诈，世上充满罪恶，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看见神的旨意，你知道吗？就是在恶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美意。那有一个人就叫该亚法，他那一年就当大祭司。那如果有一个比以色列的祭司或者是法利赛人厉害的，就是大祭司了，因为大祭司是等于是他们的头或管他们的除了这个上帝之外，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最大的宗教领袖或是最让人尊重的宗教领袖应该就是大祭司了所以他这个大祭司就更厉害了，他把恶意就包装得更高级我跟你讲，有些时候你位高权重的时候，有时候你的心机也比人家重，你能够做出来的那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比人家更厉害。他怎么样厉害？他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想一开始就说哎呀，你们不懂啦，你们不知道，你们不了解啦怎么样？他说什么？我们一起念，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对你们是有利的。哇，这个已经提升到很厉害的境界。他是说什么？如果今天杀一可以救百救万，何不杀一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把杀耶稣基督找了一个很冠冕堂皇的借口，一个人为百姓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何等的悲天悯人可是问题是不是他去死啊？对不对？他没有说哦，你杀了我，让我们这些人都被得救。他不是，你杀了耶稣，让我们这些民族得救。他不是说杀我，他是说杀耶稣啊。所以别人家的死他就觉得很 OK， 他自己的死就不行。我以前就听过有一个，他说 有人呢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他就感谢神、赞美神。等到他自己的小孩要去读的时候，他都不要，不要去，很苦啊，很可怜啊，不要去。那别人小孩，他说太好了，感谢神，哇，他要去神学院，自己的小孩不要，你打死都不要做那个牧师。就像有点像是这样，那他是很厉害的，他把那个糖衣包得更漂亮。我们杀耶稣要怎么办？他们前面这些人，以这些法利赛人召开大家的大会，说怎么办？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最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从这个大祭司嘴里出来的。我们只要把耶稣杀了嘛，他可以帮助整个国家民族，哇，多好多好。悲天悯人啊。那可是字里行间也透露出来他的恶意，因为什么？他说好像这个快没电了，是不是？可不可以帮我换个电池？他说怎么样，这对你们是什么？有利的。所以他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对你们有好处的，你杀了他，我们一切都没问题了。谢谢。所以换句话说，表面上是要为了整个国家或民族，或当时以色列也不是国家啦，充其量是一个省，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省。表面上他是说，我要杀了这些这个耶稣来救我们整个民族的人，但其实呢，他的目的是为了在议会里面的这些人。所以你们前面那个这个移到了，就是对你们是有利的。所以实际他是对为了这一些他，然后再深一层来看，其实与其为了这些，倒不如为了他自己。因为罗马帝国今天打过来，这些人在担心，他应该最要担心，因为他是他们的负责人嘛。所以最大影响的会是他。可是他说的这句话后来约翰去反思，约翰从神那里有智慧，他讲出这句话来。我们来看这句话，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而是因他那年当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为这民族而死。他不但替这民族死，还要把神四散的儿女都聚集起来，合成一群。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他是一个带着恶意的，他的心中充满恶念，要来害耶稣，可是因为他是大祭司，神会借着他的恶意完成神自己的美意，神会借着他的恶行来完成神上帝要在世上所做的工作。所以约翰说，他讲这话看起来是为了他自己，或是为了这些议会的这些领袖，其实不是，而是不单单是这样，而是神的意思。所以他的这个就很奇妙，也就是说，神的智慧和大能能够借着人的恶行来完成他美好的旨意。我再说一次，神的智慧和大能能够借着人的恶行或这种恶念来完成神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在人的恶意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的美意，这个是一个奥秘，这就是我们神的智慧。那所以他的预言的意思其实是说，不单单是要为民族死，而且要把神四散的儿女都聚集起来，合为一群。那这什么意思呢？替这民族死的意思就是，耶稣来了是要为这些以色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呢，还要将来聚成一群。也就是说，这里的预言还包括说，不单单是要为以色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些愿意信他的就要被呼召成为一群，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意思就是，这里讲的就是教会，这里讲的就是以色列人耶稣为以色列人而死，不是政治上的来革命，而是在灵命上的或者是属灵的状况下来为这些以色列人舍命。所以当大祭司想的是世上的事，想的是怎么争权夺利，想的是怎么样避免罗马政府的迫害，神的心意是耶稣有一天会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是天上的事，是属灵的事，是神的旨意，这样罪人才会被得救。所以这些人他的心思意念是邪恶的，但是在邪恶的心思意念当中，仍然可以看到神的美意。那 所以大祭司是以政治和自私做出发点，可是神的智慧呢，却让他所说的话完成了属灵的普世性的救赎工作。有一次我和一位老牧者，谈到我们悉尼的这些华人教会，我就谈到这些华人教会一开始或是很早的时候是如何产生的，一个一个是怎么产生的。这位牧者就告诉我，到现在，他有一次碰到另外一个牧者，还是就是也是长者，他们两个长者就差点吵起来了，我说你们，我看到他们两个在讲，因为呢他们对某一个教会，过去有一间教会他到底是职堂还是分裂，两个人各执一词。有一个说不，他们当时呢为什么会在这里建教会，是因为他们当时有分裂的情况，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大家彼此不满，然后就分开。另外一个就说不，当时他们是有一群人，其实他们是想要出去来为神建造国度的，所以他们其实不是分裂而是职堂。所以两个人就会吵起来，即使到现在还在吵，也不是吵啦，就是还有不同的看法，那你就会想，为什么我们是在基督徒的教会里面还有这样的事呢？为什么在基督徒的教会里面还会有这么多尔虞我诈、彼此争执这些事情呢？不是我们都要被聚集一起合为一群吗？怎么这一群里面还可以分成三群、四群、五群、六群、一千、两千群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知道其实我们把基督徒想得太完美了。其实完美的只有一个，就是谁？神。基督徒不是完美的，基督徒会越来越完美，但永远不会直接完美，除了耶稣再来之后。所以我们在被教会是什么？是一个医院，我们都正在被医治当中，我们来到教会都在被医治。所以在被医的时候会什么样子？今天如果你去医院，然后你是病人，医生就要医治你。医治前要通常做什么？如果你去大医院，很多的检查到你都烦了。那我以前有检查一次，很好笑，因为他根本就不太懂嘛，因为他才刚开始 intern 在实习还是什么。我在检查，他在帮我照我的那个，就是当时有一个忘记是好像是哪里不舒服，然后他就帮我照，然后他把我整个肚子上都涂满了那个润滑液。我说你干嘛只涂整个肚子，我不是只有一小块需要照吗？他说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好好，我说好，我心里在想那八成就不是这样，八成是他因为不太会要学习还是什么，让他全看，那就看吧，反正到医院去。然后他看完之后，你知道他跟我说吗？他跟旁边的人在讨论说那个他的肝在哪里。哇，我真的是差点快昏倒。我说我肝在哪里你都不知道，然后后来他就问那个人，就告诉他这个是肝，然后这个有点肥大，因为我有点脂肪肝，有一点，所以看得到，就是因为我胖嘛，有点脂肪肝，然后这个肥大。那所以你会发现在被医的时候很痛苦的，很痛苦的。以前有一位更惨，以前有一位更惨，他怎么样？他跑到，我记得我带他去医院，然后在医院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坐在那边，然后一个实习医生来帮他打那个 pendulum， 就是那个点滴的那种针，有没有？就插进去放着嘛，然后所以随时可以加点滴。结果你知道吗？打完之后，他忘记关那个盖，那个要栓起来的。打完之后你要栓起来的，要插进去的时候再把它打开吗？他没有，他忘记关，所以那个水一直在滴，然后床铺上都是血。他说。他不知道怎么讲，可是床上全部都是血，那很恐怖那时候。但一方面我们觉得很恐怖，但现在想起来又蛮好笑的。所以你知道被医治的前面有很多很多的麻烦事，你要被好像白老鼠一样在医院被翻来翻去，但是你为的是得到医治，你吃药也有可能会有副作用，为的是得到医治，你在，譬如说你在腰痛或骨头不好的时候，你去诊的时候，中医说如果扎针灸一定要让你什么酸麻胀痛才有效。哇，我以前被扎过啊，哇，是有效，那时候扎的时候是有效，可是酸麻胀痛是真的。所以医病的时候是怎么样？很辛苦的，弟兄姐妹，医病的时候是很辛苦的，不是简单的，因为你要去看医生，要做一大堆这些的事情，要不断的祷告，你担心什么。同样的，来到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是一个医院，在医治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把我们的罪性慢慢的显露出来，而这种罪性的显露就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彼此伤害的地方。这个时候你就要让上帝持续的医治， 你要知道我现在在一个被医的过程，我不是已经完美了。所以你看别人，你会看他是一个什么病人。所以请你跟旁边的人说，不要说直接说你是病人太狠了，你和我都是罪人，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不要咒诅人生病嘛，对不对？但是罪人可以，我们因为每一个都是罪人呐、啊，你也是罪人，我也是罪人。你在被上帝医治你的心、你的灵魂，我也在被上帝医治我的心、我的灵魂。所以在医治的过程当中，虽然你对我有些不好的地方，我原谅你，因为你也在被医治当中啊。被医治当中的人通常会有很多，尤其是长病的时候。所以说久病无孝子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越来越难去控制自己的脾气，因为他越来越觉得不舒服嘛。同样在医治过程当中，你也会有时候会碰到这个啊，我不要上帝来管我，可是上帝又要来管我，那我管的时候很辛苦，那我又不能怪上帝，我怪谁？就你旁边这些倒霉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被医治的过程当中啊。那这些看起来好像分裂的教会，现在都成长得很好，很奇妙。所以那时我们真的也不用完全去追究到底什么原因。我相信有一些真的是因为分裂了啊，因为在医治的过程当中，他们彼此的看法不同，然后就很较真，往心里去。一开始为的是为教会好，要怎么样让教会好，到最后把他觉得是你在针对我，我也在针对你，而变成是就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最后就怎么分门结党，分道扬镳，就是这样。很奇妙的事情是，无论他们是直堂或是分堂，就算他们一开始是恶意，而且持着很多的伤害，可是结果你会看见什么？恶意中的美意，人的恶意，但神却让许多的教会在当时就被设立，看到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而且这些教会也会反思，通常呢，经过分裂出来的教会，虽然他不一定可以跟原来教会的和好，可是他也会反思自己做错什么。一开始都不会反思，过了几年，过了几个月几年，他就开始说，诶，我以前是不是真的有些做不好的地方。所以的新的教会就会有一点新的气象。好，那圣经的原则是要和好的，但是人的不和好不能废掉神的旨意。那在这世上有很多基督徒受到不同的逼迫，那很多的恶意在这世上，尤其是针对基督徒。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每周三有七个祷告小组，其中六个是为了六大洲。那请问这个世界有几大洲？我看你们有没有专心听。这个世界有七大洲，那为什么我们只为六大洲祷告？因为什么？南极洲没人，不用为南极洲特别祷告，没有人嘛。所以我们为六大洲，还有问了什么七个祷告小组，还有一组做什么？为世上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那个小组我也常参加，就在礼拜三参加一个为世上六大洲之外，你可以参加每一周都可以，因为我们毕业生都跑到全世界去了，有一半的毕业生到了全世界各地，另外一半留在这边也不一定在新南威尔士省，到了全澳洲各地。所以我们那是宣教神学院，所以大家都到处跑。我就去参加那个受逼迫的怎么为这些祷告，结果我们在里面就讨论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祷告逼迫停止，到底要不要祷告逼迫停止，这个是很难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人在逼迫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停止啊，你在痛苦的时候都希望得到医治啊，肯定的啊。那为什么不能祷告逼迫停止呢？因为有些时候神就会借着这些事情完成他的美意。历史上逼迫最大的时候就是教会大复兴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很像黄金般的信仰，越多的火来炼这个信仰，它越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越能够让人看见我们信仰的宝贵珍贵。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些在这个患难中我们的祷告就太狭义了，我们总是祷告患难结束，而不是祷告患难所能够带来的品格的陶塑、生命的更新、教会的复兴。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好吗？一起念。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增加，所以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耀， 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压迫患难中，仍饶守着耐心和信心。所以保罗没有祷告逼迫停止哦。当逼迫来临的时候，铁撒罗尼迦那些弟兄姐妹受到逼迫的时候，保罗祷告的是什么？信心增长，爱心增加，并且能够什么？牢牢守住耐心和信心。所以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发生问题的时候，也是神要让我们爱心增长、信心增长、耐心增长的时候。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为人祷告，求神拿走这些苦难，因为苦难是真实的，所以你还是可以为生病的弟兄姐妹祷告。像贝依姐，我们真的应该迫切多为她祷告，现在在医院。我们也有很多有困难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痛苦是真实的，痛苦是真实的。请你和你旁边的说，痛苦是真实的，痛苦不是虚假的，真的痛，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痛就是真的。所以我们可以祷告说，神啊，如果你愿意，请你拿走这个痛。但是我们也要更祷告什么？我们要更祷告，即使在这个苦难当中，他的爱心、信心、忍耐能够不断增长。因为虽然在现在我们看不到完全神什么意思，可是这一切都会帮助基督徒的灵命得到塑造，生命得到建造，一切都会变得更有意义。那所以在仁义当中，在这些恶义当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神的美意，这就是我们神伟大奇妙的地方。在教会的分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在这个我们彼此之间，或者我们受到一些患难的时候，有时候就帮助我们越来越坚强。我们都有知道一句话，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有些事必须要经历过，你才能够学习，才能够成长。没有失恋过的，永远不是永远啦，就是比较难明白就是成长的可能会慢一点点我不敢说不成长，而是会慢一点点。失恋过后的成长会真的是更快一点。所以很多时候，神让这些事摆在我们的中间，有他的旨意。那到最后。有美意，可是我们还是看到恶意啊。我们在这当中到底要等多久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其实神的意念还是高过人的意念的，很奇妙的。那耶稣知道这些议会中发生的事，他就不再公开的在犹太人中洗走了，却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乡间去，到了一座城，那个城叫什么？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住下来。谁知道以法莲离耶路撒冷多远？大概12英里，也就是20公里那么远，在耶路撒冷的西北区20公里的地方。所以呢，这个距离呢是够远，所以法利赛人这些领袖的触角还没有那么多人眼线在那边，或者他触角没伸得那么近，没伸得那么远。但同时呢，耶稣又要如果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参加这些宗教的一年三次这些以色列的大的宗教聚会，他还是可以去。所以耶稣就去到以法莲。那我们上次讲到的是拉撒路复活了，耶稣多等两天才去。所以人的意思是，我现在就希望看到神的拯救，但神的意思是，我要彰显我的荣耀，我要让你们明白耶稣是我的儿子，因为神看永生比今生更重要。拉撒路多死了两天，就能够让玛利亚、马大、拉撒路周围的人都认识耶稣到底是谁。所以神选择是神意高过人意，天上的事高过地上的事，永生高过今生。那可是我们今天发现，拉撒路的复活是促使犹太议会要决议杀害耶稣基督的原因。因为耶稣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当耶稣复活拉撒路的时候，其实在同时耶稣也定了他自己的死刑。这是很矛盾的。也就是说，耶稣的意思，耶稣在做的事情就是，拉撒路，我让你复活，也就是我要准备快要去死了。拉撒路的复活就是耶稣死亡的前奏曲。可是即使是这样，耶稣已经预备他要准备去为这个世界的人而死，可是他还是没有先死。为什么？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所以时间没有到的时候，任何人要抓他都抓不到，没办法，因为神的时间没有到。神在保守的时间，神定的那个时间不是人定的，所以神定下来的那个时间，人要做什么，无论商议决议要杀耶稣，无论派更多的兵丁再去找耶稣，都没有办法成就。为什么？因为只有神的时间成全，而不是人的时间成全。但时间到的时候，耶稣就义无反顾地回到耶路撒冷，给他们杀他的机会，因此才能完成神救赎的工作。然后我们在以赛亚书就看到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吗？来，我们一起。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应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必广行赦免。来，第八节。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是耶和华说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在这边看到一件事，就是神的时间、神的意念、神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神的意念、道路、时间就高过我们的道路、意念、时间。那之前我们有讲过看不见的看见，就是那些盲人合唱团来了，基督徒他们为什么能够还那么喜乐，是因为他们里面的心理的眼睛或者是灵性的眼睛看见了上帝，所以他们唱这首歌看不见的看见，因为看起来他们看不见，但实际是看得见。而这些法利赛人看起来是看得见，但实际却看不见。我今天又加上一句什么？不明白中的明白。我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不明白。如果你在当时你看到这个犹太人商议要杀耶稣，如果你在旁边看到，你会觉得哇，真为耶稣感到不值啊，为什么要这样？耶稣那么爱拉撒路去拯救他，还有去做了这么多神迹行事，教导师又是这么的好，为什么还有人要杀他？你不明白。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发生，或为什么不发生。所以很多时候神的旨意有点难测，天意难测，有时候真的神的旨意很难测。可是我们在这不明白当中有一个明白，明白是什么？就是即使我不明白，但神比我明白，我明白神比我明白。请你和旁边的说，我明白神比我明白。所以你是不明白，你不明白什么？不明白为什么发生这个发生那个，不明白苦难为什么临到这世上，不明白那14个儿童为什么前天会在重庆被砍成这个样子，不明白啊。为什么贝一姐今天中午好好的突然就去被夹伤手指，不明白为什么啊。她也是很爱主的人啊，为什么？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可是我们明白是什么？有的时候在人的恶意之下，神还是有他的美意。有的时候当我们看不见或者不明白的时候，神的旨意还是在成全。所以神比我们会明白什么？明白神比我清楚什么才是对我最好的，明白神有他的主权、他的道路、他的时间，明白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全。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第一，就是你会在善意当中常常看到恶意，包括我们自己。人常常以爱神爱人的糖衣来包装自己的邪恶动机，而神的话可以让这些邪恶动机都被显露出来。但即使人是邪恶的，神仍然是美善的。在恶意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见神的美意。即使在最邪恶的动机当中，无论他们要杀害耶稣，他们包装的多美，为国、为神、为民，最后他们的目的就是不想自己的利益受损。即使在最邪恶的动机当中，仍然可以看到神的美意。即使大祭司在讲出那么冠冕堂皇说要一人为这民族死这么冠冕堂皇的话，就是要害耶稣的时候，其实为了他自己跟他周围的同党，可是我们仍然看到神的美意。因为耶稣的死，以色列人受拯救，罪得赦免；因为耶稣的死， 这个世界的罪都被拯救，而要同归于他，成为神的儿女。而最后我们再看到神意中，神意是高过人意的。因为有很多时候，即使我们看这段经文，如果我们没有看这段经文，我们在当时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明白到底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或很难去明白了解。可是我们知道，即使在人最难以明白的时候，耶稣的旨意，神的旨意仍然成全。那这个在2001年发生的那件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911，对不对？那911发生的时候呢，当场有很多人就在那里问这个问题，就说神在这一切当中，神在哪里？神在哪里？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在当时看到那个废墟的时候，看到那些人一个一个被抬出来的时候，看到那个真的是本来美国引以为傲的一个双子大厦在纽约突然就这样子没了，他们的心就说神在哪里。甚至有一个这样分享，他说我本来信神，我现在不信神，因为如果有神，怎么可以容许这么多的悲剧发生。那有一位这个神学家叫 R.C. Sproul， 他就讲了，他说他就讲 He was on his throne then and continues to be on his throne now because he is the Lord God omnipotent who reigns. He reigns day in and day out in consistent manifestation of his immutable sovereignty. God is immutable, unchanging, even though people and cultures continually change. 意思是什么？神过去在他的宝座上，现在仍然继续在他的宝座上，因为他是掌权的全能神，他日复一日的统治彰显出他永恒的主权。无论人或文化如何改变，神是怎么样，永恒不变的。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念，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神在哪里？答案是他一直都在。911的时候神在，拉撒路死的时候神在，拉撒路复活的时候神在，犹大议会要决定杀害耶稣的时候神也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在，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神也在。弟兄姐妹，你在快乐的时候神在，你在哀伤受苦的时候神也在，他是什么？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神在哪里？他一直都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今天这段经文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是何等爱人，还是会有很多恶意的人要来害他。但我们发现，今天无论是谁想要有这些恶意，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上帝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很会包装自己，我们表面说刚，我们常常表面是冠冕堂皇。我们来到教会，很多时候好像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甚至是超级基督徒。可是只有神你知道，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充满了多么多的肮脏污秽和罪恶。主啊，我们不只是一个苹果，我们是一个烂透了的苹果。请你帮助我们，我们里面的恶意请你来暴露出来，不要再用善意的谎言彼此欺骗，而是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帮助我们拿走这外面的这些糖衣，或者是很多不必要的面子，真心的在你面前悔改，回到你的身边。主啊，但即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恶意，看到周围人的恶意，但我们也知道你的旨意要成全，你的美意要在当中，在最邪恶的东西事情上面，我们仍然知道你的美意仍然存在。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但是帮助我们有不明白中的明白，明白神你仍然在掌权。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天怎么样高过地，你就怎么样高过我们。你的时间非同我们的时间。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你的意念，你的一切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主啊，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包括现在正在医院的贝医姐，即使在最难明白神旨意的时候，仍然能够有信心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主啊，你的意念要高过人的意念。求神你来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不是只看到地上的，而是能够有超越的眼光，属灵的眼光，看到天上和那永恒的。主啊，感谢你一直都在，在悲伤的时候你在，在快乐的时候你在，请你让我们能够每分每时每秒体验你的同在，让我们知道你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你是 Alpha， 你是 Omega， 你是首先的，你也是末后的。我们以此赞美你，我们知道上帝，我们要荣耀你一直到永远。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